先讲一下，就是上周 PK 的一个情况。PK 上周的话是整体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小震荡一个小反弹吧。然后的话，主力合约2609的话，周涨幅是0.78。然后的话，我们从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整个面基本面还是一个改善的一个预期吧。然后的话，我们先看供应。供应的话，其实就是说，因为最近，四月中旬以来，就是说整个行业的一个检修是比较多的。然后，包括川能，然后的话，英力士，恒力，然后就是说，三环像，就是说都有，不同级别的装置的一个检修。然后我们看到，装置的一个开工率的话，也是就是说在，最近的话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从就是说我们，从昨上公布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就是PK 行业的开工率的话，就是只从四月上旬的一个就是说75左右，然后的话降到了就是说上周最低的时候是63.7，然后周五的话是稍微有一个回升，就是说在65%左右。那么也就是说整体一个降幅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明显，开工率的下降幅度超过10个点，然后的话也是，供应这边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收缩吧。然后的话，整个的一个看月度产量，周度产量的话，上周的话是从万能数据来看的话是下降了10万吨，然后的话，从库存的一个情况来看，下降的幅度更大。然后上周的话，昨天的一个数据的话是471.3万吨，然后的话，相较于前一周的话是下降了16.6万吨，也就是说整个其实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就是说PK 这一从一月份以来的一个领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引出来了连续2周的一个下降，后续的话就是说从4月到5月的话可能还会进入到一个持续的一个趋库，因为五月份的话就是说4月下旬到5月份整个检修量还是比较多的。需求这边的话，整个还是维持一个就是说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我们从下游的一些开工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说制造开工一个锯子开工率这边是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情况，然后的话局部有一些降幅，但是整体的一个幅度降幅幅度不大，所以说也是带动了一个就是说整个供需的一个就是说由于供应端的这种持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检修，然后带来一个供需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改善吧，然后库存的去化，基本面是相对来说支持它的一个就是走强的。另外的话就是在于成本这一端的话，我们看对上周的话原油那个涨幅是比较明显的，外环原油涨幅比较明显，然后也是带动整个化工化料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上涨。然后我们看到 PA 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就是说在成本这一端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撑的，所以说也是给予一些利好。所以说在一个供需以及供需改善去库，然后的话再加上原油的一个相对强势，我们觉得 PA 短期的话还是会维持一个震荡偏强的这种走势。上周西汀的话整个的话上周是一个就是说窄幅的一个震荡，然后的话有一个小幅的周中是有一个就是说周初是有个小幅的一个下探之后的话，我们看到下半周的话是有一个震荡的一个回升，整体的一个周度的一个波动幅度的话不是很大，波动率的话明显收敛。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就是说整个区这边的话其实还是呈现一个供需双弱的这种结构。供应这边的话，我们看开工率的话，就是从昨天数据来看，上周塑料 PE 这边开工率是有个小幅的回升，PP 这边的话开工率的话基本上是稳定的，不过目前整个的一个开工率是开工率是比较低的，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开工率也是处在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因为在前段时间有个快速的一个就是说降负荷的这种情况。那么从工艺这边，其实就是说在目前的一个现状之下，就是说整个地缘因素以及供应的一个稳定性方面的话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所以说开工率的话可能会低位的一个水平运行。 那么供应这边的话，其实就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整体还是维持一个相对偏紧的这种局面。然后进出，其实就是我们从进出口价差的一个情况，还是有维持一个就是说六百盘的一个倒挂。出口这边的话 ，PP， 就是说整个出口这边的话，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有利的这样一个势头。然后的话 ，PP 这边可能出口量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然后需求这边的话，就是说目前需求这边是有一个，就是四月份的话是有一个走弱的这样一个情况。像塑料下游的话，就是说农贸这边的话，四月初就是开工率达到一个上半年的峰，说开始回落，然后的话，五六月份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就是说淡季吧，然后的话整个往下需求也会再度回落。塑料其他的一个下游的话，就是说包装膜这块开工率相对来说比较，前段时间也有一些下滑，目前处在一个就是说近年来的一个相对低位。PP 这边的话，下游整体的话就是说四月份的也有一个回落，然后不过上周是基本上是平稳的，上周就是说几个主流的一个下游，我们看到开工率的话基本上是稳定的，也就是说目前整个需求这边的话，其实有些是一个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自季节性的一个回落，但大部分还是维持一个就是相对刚需的这种状态。从下游的一个订单包括一个原料库存来看的话，就是说整个我们看到原料库存就是说基本上维持在一个相对低位，然后的话订单的话也有没有明显改善，也是要低于去年同期的，也就反映现在就是说现在这种状态之下，整个需求还是受到一个这种抑制，然后的话就是说原料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下游这边的话是没办法去销，没办法向下游终端去传导，这也是有些企业的话就是说被动去就是在消化存料库存原料库存之后的话，是被动就是说我放缓接单的速度，或者是直接停车这种情况也有出现，就是说这需求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相对偏弱的这种状态，整个供需的话是一个供需双弱。然后不过就是说原油价格的一个反弹的话，就是说从成本这边其实是有对整个化工链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支撑的。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在原油反弹之后，上周的话就是说塑料 PP 的话也是企稳之后有个震荡回升，虽然就是说整体反弹幅度还是受到一个供需层面的一个压制，但是就是说在原油价格相对走势的状态之下，其实它向下调整的其实就是说可能也是空间相对来说比较有限，还是维持一个就是企稳就是比震荡偏多这种思路。接下来是甲醇。
好的，我就再来分享一下甲醇。甲醇现在比较明显的进入到一个震荡高位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现在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缓和，原油对于它的这个影响也有所减弱，现在逐渐是恢复到了一个基本面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当中。那市场对于后期这个海外装置恢复和远期的进口补充是有一定预期的。那叠加现在下游对于高价的这个原料，它的这个承受能力相对有限，尤其是传统下游，它一般作为一些小型装置，它继续向下传导的这个能力有限，所以说上周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传统下游降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甲醇的价格呢，由于这个下游的支撑有所减弱，那现在也是处于一个震荡当中。那另外一个变化就是现在这个产销区的这个价格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之前是由于这个进口多量的一个预期，港口地区的价格是大幅高于内地，那这也导致了我们可以说上个月这个内地货源持续不断的流向港口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走势。那现在呢，由于这个内地市场它依靠这个供需平衡，并且内地的库存也是下降到了历史的低位， 并且现在这个煤炭的价格也是相对比较坚挺的，有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端的支撑的话，可以明显的看到内地的价格的回调的幅度在上周是明显要小于港口地区的。那这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价格变化的这样的情况。那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仍然是维持一个国内高供应，下游需求高开工，然后库存低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面的格局。国内的话，现在它的春节是明确的延后了，大部分的装置它的春节安排可能是在六到八月份，四五月份目前的这个开工仍然是维持在高位的。西北地区主产区的开工，甚至是根据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是达到了88%左右，比去年同期水平上高出10个百分点。所以说可以看到，现在是国内甲醇的这个开工是火力全开的。但是在这么高的开工之下，内地的库存是处于历史同期水平的最低水平。虽然这个本身它就在节后春节后啊，就这一段它是一个历史性去库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它还没有超出我们本身的这个通道范围，就是在合理区间，但确实今年这个库存水平下降的非常之快。那这个也主要是由于需求端它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跟货多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货源流向，那内地的货源它通过套利流入港口地区，那西北它出货是非常顺畅的。这个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供应情况。那这个进口的话，我可以看到三月份这个海关数据显示，进口量是在43.8万吨，之前平均都是100万吨以上的，高的时候120万吨。可以看到这个三月份的进口量是下降的非常大的，同比下降是将近7.5%左右。那现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国际装置显示来看的话，伊朗是有一半的装置已经重启或者在本周要重启了。现在它主要的这个障碍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厂。那五月份到港量的话，预计仍然是要低于往年同期的均值的。四月份根据我测算下来，我们到港量可能也是60万吨左右，所以还是会持续偏低。也就是说，港口地区缺货的话，至少要维持到五月下旬。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港口地区，即使它已经是比较僵持了，但是也很难下去，就是主要是受到这个逻辑的影响。并且，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四五月份、三四月份它的出口量是较往年或者是说较以前的平均水平大幅上涨的。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因为今年从二季度开始要取消甲醇的出口退税，这个划出来的话大概一吨要涨到200-300块钱这样的水平。所以说出口商他还是比较积极意向去出口去抢这个出口的。那三月份的出口量已经到6.6万吨了，平常平均水平都是2万吨。四月份的话，预计是要扩大到10万吨，但是这个不可持续。五月份的出口量应该其实就会回落了。所以整体来看的话，目前内地的企业它刚需采购是比较稳定的，那港口它受到进口的缩减，然后下游在消耗、出口的增多的影响下，库存是有所下降。整体来看的话，预计五月份还是会维持在一个高位的区间走势当中，下行的空间有限。那后续我们要关注到的节点就是第一个它那个外盘装置的重启，第二个就是海峡的这个运输的恢复，尤其是海峡现在可能对于情绪的恢复影响会更大一点。
下面我讲一下沥青和尿素。沥青呢，上周呢是上涨了11.44%，现货方面呢，主产区山东重油沥青价格是微涨了0.73%。基本面来看呢，对于卓创资讯和这个供应端呢是去收缩的，三月的产量同比大降了22.77%，炼厂减粉量也同比激增了82.69%，独立炼厂沥青加工已经陷入比较深的这种亏损，导致多家地炼降速或停产。供给端维持低开工低产出格局，需求端也呈现了一个弱现实的一个特征。无论是道路改送沥青的成功率，还是这个建筑上的一些沥青，都是环比降低的。然后 库存累积压力难以缓解，对价格上行形成了一个压制。当前一期的价格主要是锚定了这个原油价格、成本端的原油价格，从成本端对于疫情价格造成了一个波动。综合来看，疫情市场是处于一个成本强支撑与基本面弱现实的一个拉锯。目前从股市上来看，它是陷入了一个比较宽幅的一个震荡。因此呢，建议就是说以这个震荡思路来对待，做好一些仓位管理和那个风险控制。再来看一下那个尿素呢，上半周呢，上周的上半周是偏强的运行，下半周呢是震荡，但是呢总体上周度涨幅也达到了5.50%，盘中呢是波动也是比较剧烈的，但是呢主产区的山东小颗粒尿素市场是保持基本稳定的，期限走势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背离，在低库存与出口预期的一个扰动下呢，市场投机情绪升温，成交量是显著放大。据浙商资讯这个数据显示，我们国内尿素的行业渗透率为90%左右，仍然是居于近几年的高位。而需求方面呢，由于春季这种备供应肥的这种需求，导致了这种尿素的这种库存呢是环比减少了14.95%，已经是连续的第八周的下滑。低库存对价格形成支撑。从市场情绪来看呢，资金仍在博弈，就是这种出口就是政策边际松动的可能。盘面放量增仓也显示多空的分歧加大。当前就是国内外的尿素的价差已经达到了每吨达到4000吨4000元左右。但是呢，我们国内呢仍然是以保供稳价，这样一个政策，虽然说这个内外价差这么大，但是从历年的这种出口政策放开的这种时间来看，一般是在那个我们春耕用肥，就是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说5月中后期才能放开，因此呢，就是目前来看呢，就是短期应该是以区间操作为。区间震荡思路为主，但是呢，在中长期，还是这个随着期货这个盘面，就是说以逢低做多为主，同时注意控制仓位，防范短期性的一个波动风险。我这边就这样。